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这个我们参孙的故事讲的差不多，但是可怜的大力拉就不见了啊！
这个说的有道理啊。
参孙被抓了，就好像他也没下文，也不知道他是被他的族人拥戴呢，还是说他被这个犹太人给暗杀呢？通通没讲。
哎，这需要到腓力士人的文献里面去找了，是吧？
我真的、啊、找得到吗？
我怎么知道？这个达利拉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那早就名垂千古，小说不知道写了几本。
对呀、啊，你看当初，你看这个吴王夫差，对不对？被这个解决之后，人家西施就跟着我们的范蠡、陶朱公先生。就到齐国那边去养鲤鱼了，哎呦，后来还因为西施很会养鱼啊，就让这个陶朱公变成是首富啊，中国首富，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啊。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参孙算是讲完了吗？
那你不是很不喜欢讲他？
我没有很
什么这个节目很没有意思，怎么样？对不对？那最后那就是参孙就是啊。这求神给他赐最后一次的力量啊，就把这个3000个腓力士人给同时给杀死，然后他自己也壮烈的牺牲了，这个节目就告一个段落了、
哎呀，这个上集讲完了，下集还没讲完呢、
还有什么下集？参孙
下集正在上演呢、
参孙难道有个儿子叫曾孙吗？
哎呀，不是啦，参孙有个儿子叫 David Petraeus。
啊，谁是这个人？
美国的四星上将啊！
哦，你在讲这个？哎呦，你也讲这个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因为这个
啊、
婚外情又有小三小四，这个我们已经讲很多了嘛，对不对？
不是啊，你看这个，这不一样吗？最近哪一个将军有这个 Petraeus 这么神气啊？
这怎么会一样呢？对不对？
他是联军统帅啊，他是。把美国从伊拉克里面算是救出来的、连经过两个总统白黑两任总统大家都重用他，又把他调到中情局局长，结果他就毁在一个女人手上。
对呀、可是问题是这个男的呢，这个中情局长他会这样是因为被他的小三小四的一些电邮文件给翻出来了，讲起来是哈、人家这个女人受不了他呢，把他的底细给翻出来，他才自动下来。
还是一样，都是在这个达利拉的膝上睡着了，不都是这样子吗？
不过他那个小三小四好像长得也不怎么样。
那还有这个哈，闹好几次的全美知名的红牌传道人呢，也是都掉在这个达利拉的膝上。
我们整个这个包括以前的世外桃源跟现在山外天圆，我们光讲这一类的故事最起码讲过几十次有了。
哪里有这么多？
有啦，什么林老入花丛啦、对不对？然后讲到这个为什么明末犯大罪啦，对不对？射字头上一把刀啦，对不
对？
对，
这个角度不一样，因为参孙这件事情啊，你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了，参孙真的是成了一台戏啊。从以色列人到腓力士人，从他拯救的到他杀害的，哎呀，全部都有点这个，怎么讲啊？死的有点冤枉，活的有点无聊，对不对？
戏剧化很强啊。
但是看了这台戏要干什么？是不是？看了这台戏到底它的结局是什么？
那就像你讲的，这个四世纪就是一直讲这个越来的越堕落嘛，对不对？就堕落到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可能再往下再堕落一些？
那当然就是往下边看，这个参孙的下一集，章回小说下一集是什么？
接下来呢就是讲这个米迦利相啊，这一段
你怎么这么喜欢念这个分段圣经的标题？
对啊，他就是这么讲的嘛，对不对？就是什么，就从四世纪的十七章开始就讲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一副可有可无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要
怎么说呢？
就讲一个人啊，以法莲十七章开始，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不是叫米迦勒，就叫米迦啊，所以他不是监视长，一开始就证明他是一个孝子啊，对不对？第二节他说他对他的、
证明他是个孝子，
对啊，他对他的母亲说，你那一千一百舍客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就是孝子嘛，对不对？而且我在怀疑他这个母亲会不会就是大力啦，因为大家不是拿那个就一千一百舍客勒，他这个数字又一样啊，所以米迦搞不好就是啊参孙的私生子啊。哎呦，
这个你是不是看这个什么《资治通鉴》看得太多了？
不是的，这也有可能，因为他这边有没有讲说过了多久，对不对？他这个母亲搞不好就是大力啦，以法莲有一个人叫米迦，对，他妈妈那个时候。这个事成之后，想不到就非利士人就只有一个大首领来，真的照他所讲的，一人给他一千一百舍客勒，就只有他给，所以他这一千一百舍客勒就拿着，对不对？本来想说是他的退休老本，结果想不到被他儿子拿去，这个儿子还不错，还蛮诚实的，他也很坦白告诉他说是我拿去的，好，还拿还给他妈妈，结果他的母亲就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是什么家庭啊？这什么家教？他偷钱之后再说，那我偷的钱在这里，然后他妈妈就很高兴。
我告诉你，他是什么家教啊？这个家教是这样：首先，他钱被人家拿去，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就咒诅啊，所以他的咒诅也好，祝福也好呢，都是向前看。然后呢，儿子再烂是自己的好，因为这个人呢，和前面参孙比起来呢，哎呀，更有情节啊，这叫做。伯啊，这个叫什么啊？我看看啊，
伯西来啊，伯西来的后代叫伯呱呱。
这个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这一个人啊，后来所引出的事情啊，哎，我们认为讲到这里是以他做主角，其实还不是以他做主角，因为这一对母子所引出来的一个事情，牵进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哎，单读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可是这个人，你说他重要，可是为什么不给他个名字呢？
哎呀，往后就会讲到他的身世，但是目前呢、这个米迦母子，引出来的主角其实是这个人，这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本来住在什么地方呢？本来住在伯利恒城，那他他离开这个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你等等等，你这么快就跳到第七节，那前面还有一些精彩的。
这没关系，等一下还回头讲。
回头讲。
先把这个最重要的主角介绍出来。那这个人，那你想这两件事情一连，当然就是说他跑到这个米迦这边来了嘛。
对，就被供奉了嘛，对不对？那米迦这一家可能是有钱有势啊，对不对？
先说说这个利未人啊，这个利未人他们是犹大族的，那犹大族的利未人这个话怎么说了？
犹大族的利未人，
利未是一个族，犹大又是一个族。
这个那个时候的利未人好像散布各地嘛，对不对？
没错，
各家都有养一些这个利未人，他们本身自己没有土地分给他们，所以每一族都会养一些利未人，他们是养他们专门在从事所谓神职人员嘛。
哎呀，这跟你讲怎么讲的这么难听？第一，这不是各族的人去养他，是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就把这个利未族啊分散在。各支派中间，因为利未是无分无业，他们是侍奉神的人。
对呀、
对吧？
对呀、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侍奉呢，又是从雅各的咒诅啊被耶和华赎出来变成祝福，因为雅各本来说，哎呦，他的利未啊，这个西面多么残忍，他要把利未分散在。 他的兄弟中间。
嗯，
结果我没想到呢，后来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利未人啊，摩西也是利未族的人，在造金牛犊的事件上就站在神的这一边了，因此神就把这个啊祭司的职分赐给他们。
嗯，
那又是应验了雅各的预言，把他们分散各支派中，但是也是又成了耶和华的赐福，让他们在各支派中呢都圈了地啊，给他们住，那个地叫做利未人的地，是吧？从支派的角度来讲，他们不像其他的支派啊，自己圈了一块地，叫做犹大支派的地啊，以法莲的地啊，他们没有这个。可是从家族、从个人来讲，他们还是有地业的，就是每一个支派在支派的地业中圈了一些城和属城的郊野，是赐给利未人的。那这个利未人呢，又是神赐给以色列的百姓作为赏赐的啊，不能说是以色列人来养他们。
嗯，
利未人所得之义啊，这个你如果到约书亚记里边去看看就能够知道了啊。的确啊，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那这个伯利恒算不算是原来的利未人的诚意之一呢？
对，我不知道哎，
这个值得去啊，
这很重要吗？
啊，这当然很重要了，因为他说他是在伯利恒寄居。这一般我们说寄居呢，就不是说在他本族，在他原来神给他的地在住了。啊，对吧？那约书亚记21章啊，从犹大支派西面支派中的地业，将以下所记的城给了利未支派歌辖宗族亚伦的子孙啊，因为给他们捏了头一揪，将犹大山地的第一个城叫做基列亚巴，第二个城呢叫做希伯伦，哎，这个很出名了，是不是啊？第三个城啊叫做利拿，第四个城叫做雅提尔，第五个城叫做以实提莫，第六个城叫做何伦，第七个城叫底壁，第八个城叫做雅因，第九个城叫做博士麦。嘿，没有伯利恒啊。
我最怕就是查旧约就是在搞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地名呢、啊，对不对？那你就直接讲，你到底要讲什么就好，
不是
好吧？
就是说，他们本来这个伯利恒这个少年人呢、啊，这个利未人呢、啊，他们就已经不是住在自己啊神给他们的地业之中啊。
那这也很有可能啊，对不对？你这一族人那给的那个地可能也不大，对不对？那也繁衍了好几代，那养不了这么多人就。
这个、给城是给城和四维的郊野，以色列人是很尊重他们的，那他们怎么会弄到说自己的城不住，又跑到伯利恒去住？
那就是已经慢慢利未人已经失去那个大家敬重的情况了嘛，因
为
他们知道自己出来打天下啦，
自己出来找头路，照这个台湾同胞的话、
啊、找人来养他啦，
是不是，
对不对？
啊，这个叫做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个士师记里面最出名的话从这里边开始出现了，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对呀、啊、这是第六节的地方，这句话就是讲那个时候已经很乱了嘛，一些古时候先圣先贤留下的规矩已经都瓦解了，对不对？
但是个人任意而行从谁开始带头啊？
啊，个人任意，你从参孙开始啊。
不是，这参孙没这么说。
嗯，
哎、啊，从17章才开始说，照这么看的话，是从利未人开始带头。他们怎么样任意而行呢？就是离开神给他们的地业，离开神给他们的职分，哎，把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侍奉啊，当成一技之长，到处去找一个叫做可住的地方。
哎、那也就是说现在利未人他们就是到处找工作，看有没有人可以养他们就对了。
哎，对，服侍神呢变成落到这样一个下场。那这个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
吧？
嗯、你
他再到处去找呢，那就有地方会请他。
对呀、啊，你看我们那个前面我们说还没有讲的那些章节就讲了嘛，对不对？
哦，你讲给我们听听看。
那前面我们不是这个他那个妈妈的1100舍客勒，他就先做一个像，对不对？
哦、做一个什么像呢？
他是这个雕刻一个像，这个像他也没讲是做成什么样子啊，他只是说雕刻一个像，然后呢，他交给这个米迦，然后米迦呢， 这个像还没有花多少钱呢，200舍格勒，所以那个
你家自己丢了，
对啊，900个舍格勒还放在自己口袋里面，对不对？哎，那雕这个像，他也没说这个像是长什么样子，他只是说他放在米家的屋内，那米家就有了神堂啊，对不对？那米家就胆子很大，他也制造以佛德啊，算是大祭司，
当然用银子去打，用金属去打这个以佛德啊，是从基甸开始的嘛，这个是这样子吧，就是米家的骂。米迦还有这个利未人服侍神的这个离开伯利恒的啊利未人，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之点，
嗯，
是什么
啊？共同之点就是任意而行啊，嗯，
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耶和华啊。你看米迦不是偷他妈的钱吗？
嗯，
他跟他妈妈说是我偷的，他妈妈就说谁赐福给你啊？
耶和华
赐福给你，哎，然后他妈妈说：“哎呀，反正我也不缺这个钱，是不是？那你就拿这个钱去铸个像，这个像要献给谁啊？
献给耶和华。
这个犹大的这个利未人，他服侍应该是服侍谁啊？
犹大要服侍耶和华，
这不是一拍即合吗？
哦，所以讲到底，原来你今天的题目，你就是要来对着这个耶和华见证会来对着他们干，就对了。哎呀，你不早讲，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要异端，就对了。今天的题目，
哎，差不多，差不多，哎，总之这三个人都对耶和华有兴趣。这所谓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什么事情上任意而行啊？
怎么样来献祭呢？怎么样来服侍耶和华？哎，就照他们自己想怎么样。
什么是耶和华赐福？随他妈乱讲。今天就不说他妈妈，今天要说他妈才比较有味道，对不对？米迦的妈乱讲。哎，耶和华明明说不能为我造任何的像，哎，他们还可以铸一个像献给耶和华。利未人离开耶和华的会幕啊，不在会幕里面侍奉，老百姓呢在家里边做了个神堂。爱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
这边他给我感觉就是说，他这个信仰已经有点像他一般民间信仰，好像找一个神佛的塑像啊，然后把什么道士给供奉在家里，慢慢已经变成这个层级的信仰了。
哎，就差不多跟我们在这边看很多这个老墨的圣母玛利亚差不多了。
哟，你不是耶和华见证会，怎么现在又讲到老墨就是圣母玛利亚？
你看他们，你说他信不信？他说他信，
信，他们信神呢、啊。嗯，
他们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贩子啊，大毒小，他们都还要供奉这个什么黑色的圣母玛利亚，什么怪招都有。
他们要在出货之前，一定要到这个圣母前面稍微做个祷告，胸前要画个十字。然后再去干的。
然后他们这个非法移民到美国来，也是在墨西哥里面有些的这个天主教的神坛里面，就是专门替这个预备要到美国北上闯江湖的人替他们祝福的。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很多老中餐厅的里面厨房里面也都有贴圣母玛利亚像。
那个圣母坐镇那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他不是，他就是他的员工嘛。
哦，他的员工，
他的员工都请了这些墨西哥人嘛，那要提醒他们，你在你为我工作，你不要这边上下骑走偷东西乱吃东西，就在厨房里面贴一个圣母像在那个地方。
哎，你怎么这么懂啊？莫非你
这都干
过
这个事啊？蛮有效的嘞，告诉你，哎，这都是听人家教的。
就服侍耶和华，敬拜耶和华，耶和华怎么赐福，咱们可以干什么？哎呀，通通都是个人任意而行。
那其实也讲起来不能怪他们，他们那个时候就不然应该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已经失传了嘛，没有人告诉他们嘛，已经败坏到他们的上一辈可能也都不知道要干嘛啦。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失传，可是你要真去找的话，难道就找不到了吗？
哎呦，那你不是上次在讲吗？我们前面就只有那么这么多个事实，只有个耶户稍微啊，是不是耶户啊？
耶户是列王记的、哦、拜托拜托，
那叫什么耶什么
耶佛
耶佛他的，
哎呀，
差不多都耶之类的、哎、前面就是那个耶佛他稍微有点见识，对不对？对以色列的历史啦、嗯、对不对？他们该怎么样敬拜神还有一定的认识，其他就不行了嘛。那又这么多年下来到这个时候，是不是他们也没人可以问？那个时候也没有可以上网说是 Google 看一下怎么办，也没有，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那他这么多年以后到底是多久以后呢？
这个也不知道。不过这边难道不能说他们就是很单纯的信心，虽然不太懂，可是他们也是心向着神啊。这样要很苛责他们吗？
所以这我们就谈到主题了。请问如果大家都不认识神，那你自己稍微有一点变通，你有一点创造发明，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那你就要看 这件事情，这三个主角啊所引出来的后果是怎么样。这是四世纪把这段事情记载下来、嗯、给我们看恐怕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当然圣经这些记载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清楚啊，但是你到了这个十八章整个事件结束的时候，他说那个离开伯利恒啊到处去找头路的神职人员到底是谁呢？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
啊。哦，有名有姓讲出来了、嗯、
哦，有名有姓讲出来了，这个十八章第三十节啊。
哦，那这样子也没有几代啊，啊
啊，所以就啊，所以了，你就说他们不知道怎么侍奉神，哦，别人可以不知道怎么侍奉神，这摩西的孙子不知道怎么侍奉神，这不是开玩笑吗？嗯、你说他到底能够隔多久呢？是不是？
才三代就已经哈、啊
嗯？
哦，难怪你说这个什么叫三代基督徒都很有问题，就从这里来就对了。
两代基督徒也很有问题，那个米迦和他妈是不是那个够巧的？
嗯，
哎呦，还有呢，当然这。故事开头的时候还有第四个主角，就是替他们用两百舍克勒去造像的那个啊，
银匠。
银匠啊、嗯，你说这时候银匠是干什么？他除了做茶杯啊、做首饰，哎呀、
他开始也会雕刻像。你有钱给他，有什么东西他不能雕出来呢？
没错，他到底这个侍奉耶和华、献给耶和华的像是什么样的像？很有兴趣去见识见识，
嗯、
对不对？反正从参孙的事情到这件事情，那显然是一个更严重的退步了。
哦，更糟糕就对了、嗯。虽然师德方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侍奉神的这个方式啦，他们的想法啦，已经跟之前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哎，这件事情一岔开来呢，以色列人的师德都会有问题啊。
嗯，
要不然怎么会说他们是啊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义其实就是随从肉体的私欲而行，随便他们怎么想、嗯、怎么说怎么好怎么方便啊、
嗯、
没有任何绝对的标准，神给他们的律法千条好像从来没说过一样，
嗯，
对吧，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个社会结构还在啊，有的人是神职人员就到处啊求职啊，有的人呢就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呢在他家里设立了一个什么神堂、哎、
对，神堂还有神像、
嗯、还有以佛德、哎、
嗯，
也是这整个就可以开始啊做起法来了、哎、
对呀、
啊、
而且又便宜对不对，
又便宜、
对呀、啊、你看那个第十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那对不对？才十个舍克勒啊！啊，
哦，管吃管住加上十个舍克勒，哎，这个在当时好像这个条件已经不错了。那也就是说，那个一千一百舍克勒是很大的数目啊。
对呀、啊，这到底是一千一百舍克勒很大数目，还是说这个十舍克勒是很寒酸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嗯，
对不对？总之还一套衣服，十舍克勒的银子，哎，供他吃，供他住，也还不错。不然这个利未人他是流离失所，对不对？
哎，你觉得现在传道人在找他服侍的地方的时候，这个薪水到底是很寒酸呢，还是很奢侈呢？
那还要
你觉得是？
那好像要看你是什么宗派的吧。有些是所谓就有宗派的，那有些有宗派的，他有这个牧者呢，他就是有总会，还有给他的加给。当地教会给他的加给，有些是给一笔钱自己去打点所有的，有些是房子车子把教会出，另外再给你一些就不没有到太多的这个供养费。哎，
小北，我蒙哥很够意思，我就知道你就想讲这个题目，对不对？你不
我没有想讲，
我
没有
先提出来，你马上你的话匣子就打开
了。对，你一问我，当然就知道啊，对不对？我把我知道的讲出来，小北你也
知道。对这种事情这么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我就当然就把这讲出来啊，是不是？休斯顿这边的行情，你现在到底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以养一个家，应该是可以了。那你要说要存什么很多钱，当然是没有。
那跟这种Tier One 大学的这种教职比起来，你觉得？
你好，差不多啊。你要看、
哦、差不多、
啊。对啊，你要看教职是教哪一些科目的、啊。例如说你只要教数学啦，教这种生物呢，基础科学呢，薪水就低一点的。
哦，真的、啊？那教经济的算是比较高一点。
嗯，要看你经济也不高。OK， 你现在教什么？你教什么会比较多？例如说教工程的啦。对不对？
比较多
教法律的，就是说你的应用科学方面的教授呢，年薪就比较高。对，
嗯，这难怪小贝在考虑要不要出来服侍，因为薪水差不多。
哦、嗯，这薪水， 这就算薪水差不多，你拿的感觉不一样、
啊。哦，拿的感觉。
对呀、啊，拿的感觉不一样、啊，对不对？你看这个传道人呢，有些他是拿教会钱的，他要去度个假都要，就消息都不敢让人家知道的、啊，怕事情走漏风声，不晓得大家会怎么讲他、啊，要偷偷的去度假。常常例如说小贝要找这样传道人，电话打去，他已经在度假的地方，他也不告诉你。
哦啊、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就是会发生。那你要是说靠自己去赚的薪水，那光明正大看你要干嘛？
对对
对
对
对, 對，是不是？就是没办法，华人圈子就是这样，怎么搞不懂？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算不算任意而行？我们是算那个雕神像的，是算他妈，是算米迦，还是算利未人？我们在这里这样大不敬的讨论这种不应该讨论的事情啊？
这为什么不应该讨论？这就已经很现实的问题。其实你看这个，是大家各取所需嘛，就是这民间他也需要这个哈。祝福嘛，对不对？他可能要做生意，要做什么，他也需要。就像你说，这个一些台小辈台湾来的，你说这些以前民间信仰，家里有赢的什么三太子啦，对不对？这个红孩儿啊之类的，你把这放一个神像，好像当一个炉主，对不对？你一个宗族里面也会比较看得起你，对不对？那你要做什么生意呢？登高一呼，也比较有一个哈，有像一个后盾嘛，对不对？你自己有神的祝福。对，那另外一方面呢，这边需要这个奉养的人，他也当然也需要说，既然在属事上面他就没有去工作，对不对？你总不能叫他吃空气、吃土啊，要有人养嘛，是不是？
本来耶和华是怎么规定的嘛？
啊，本来耶和华是怎么规定的？本来耶和华不就伊甸园吗？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摘着吃。
你讲了半天，你都没有讲这个摩西的孙子，这摩西他老爷爷对于这个利未人怎么过日子的？
大家都要拿钱出来给他过日啊，对不对？可是可能就是后来大家不拿钱，那没办法、啊，只好另辟一条财路，不然怎么办？
哎，那时候不见得是拿钱，那时候主要拿肉啊。对吧？献祭的、归祭司的、啊
哎，孔老夫子拿素修，这素修也要你不能就只是光给他吃啊，对不对？小贝就到这边不得不是插一句话了，对不对？这你拿食物给人家，即使那个同等价值，还不如给钱呢、啊。
怎么讲呢？
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济学上面的一个理论，
经济学上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你同样给他食物，假如说这个价值，假如说例如说我们现在供养一个传道人，给他食物。所有的包括加急啊什么什么你要吃我们的这种例如说一个 package 这样啊，你说等同年薪六万，那你还不如就给他六万块，因为他可以照他的意思去知道什么，有人不爱吃肉啊，你给他肉怎么办？他要吗？要逼着他自己吃吗？他这个肉那再拿去卖那多难看呢，对不对？再换钱再去买他喜欢，你不如给他钱让他去照他心里这样子得到的总效用 utility， 这个叫 utility maximization。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当初设立这个祭司制度的时候没有经济头脑就对了。
没有，那个时候因为他也不是用钱币在交易，所以我们不能怪耶和华了，对不对？
你不能怪耶和华。
对啊，当然不能怪耶和华。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人吃喝拉撒嘛，就是一些东西，对不对？食物人家。那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啊，对不对？例如说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啦，我曾经有亲眼听过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教会请来一个牧师。教会很好心，说这个房子呢，我们帮你找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弟兄的一个房子，那就让你住，不用钱的，对不对？我说很好啦，这个都、这个房子要是外面租金的话，一个月也要2000多块钱呢、啊，
是，
对不对？给你住，哎，这个传道人住进去之后呢，后来干了一年多之后就离开了，那后来归根究底呢，他就说这个房子呢，你这住这个 location 他就不喜欢，你那个校区呢，那个学区他的孩子去就不够好。你又把我逼在这个地方，他又不好意思讲，就这样闷在心里一年多不高兴，是不是？你不如就直接折嘛，你有2000多块，你看你爱租什么地方，你自己去租嘛，是不是？你有你的需要嘛，你反而用这样子把它框在那个框架里面，然后到时候两边都有话啦，这个会有出房的这个人也很生气，我让你住免钱，你还不满意，是不是？那另外一边就说这个我根本，你这房子这么大，我才一个孩子，你给我四间房的房间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又离这么远，我有时候想要开放家庭，就人家也没有办法来，因为离太远了。那怎么办？是不是？
那这教会给他这个房子，主要就是为了省钱嘛？
啊，对啦，那也是那个会有好心的奉献嘛，是不是？你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你讲了半天，那你为什么这次中秋节送我月饼呢？
我送你送，因为人家送我那个月饼排骨不爱吃，
人家
死不爱吃，我只好就转送给你。哎，我要吃，我怎么会去送给蒙哥嘛？那是我多出来的，对不对？
当这个米迦向摩西的孙子提出来的时候，那个摩西的孙子怎么说呢？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他们俩中间还彼此相爱。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这个和家里面养个道士养个和尚是一样的嘞。
对啊，他们人的感情好也不错啊。你说现在你去找哪几个教会，那个传道人跟教会那个长老感情有这么好？
他那个教会里面是有神堂，是有神像的。
对的，
还有米迦的妈妈在哪？
你撇开这个不讲，你说这个关系有到这么好，也是蛮难能可贵的了，对不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对不对？教会的长老可能已经五六十岁了，是不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爱护，你这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样子的。
哎，有没有可能，如果关系这么好，就是他们家里面已经出现像米迦这样的问题，才会关系这么好？因为你不谈任何伤感情的事情嘛，对不对？
他看他年轻，他要培养他嘛。
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对不对？四世纪这个事情，假设四世纪是撒母耳写的，或者是谁写的？1100舍克勒，200舍克勒，10舍克勒，他赚了900舍克勒，这些事情是米迦太得意，不小心走漏风声的嘛？
你说大家都知道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米迦可能也知道，
那就是财务公开嘛。你看，就是盖子不让人家知道，问题更大，对不对？我们像我们休斯顿这个全美最大教会，这个最每次被人家诟病，就是说到现在还是他们一家人在掌控这个所有的这些明细、这些财务的东西，他们就是坚持财务不公开这样子。
你是讲中国教会吗？
没有，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
我还在想说，这咱们这个啊，
一般来讲，中国教会这个是做的不错的，都财务会公开。
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我还在想说，
没有，我说美国教会啦，对不对？那个最大的这个到今天都还是，啊，这个教会里面掌控这个财务的人就是他的亲戚啊，对不对？就他知道，是不是？哎，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这样他也是为了他们是衡量这个会友的软弱啊，他不敢让他们知道啊。其他这个钱他们也还是用在很多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了，可是他怕他们一看到哇这个量这么大，对不对？你家里住这个他那个那一双鳄鱼皮的皮鞋可能要3000块美金买，他觉得这个。
你怎么知道他只有一双？
对不对？搞不好好几双了。总之那他也可以讲说，我为了怕会有的软弱，我这个东西不能让他知道啊。因为我小贝在教会里面待过很久，每一次会友要是要提出疑问的时候，一定会说你们这个账目不清不楚啊。这样一讲，哎呦，好像一个天大的帽子就盖下来，哇，这里面很多的黑幕啊，那就糟糕了。我们可以说啊，就是我知道了，在北美了，华人教会里面啊，后来这个牧师被赶走了啦，吵架的啦，
都跟钱
闹得不可收拾，都跟这个有关系啦。这个跟色方面还少一点，跟钱方面还比较多一点。
哇，那这个事情要小心。这米迦尤其糊涂，他最后下了一个结论啊，这件事情到此就是第一回合算是结束。就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
就他也很诚实的讲啦，对不对？那个时候利未人一人难求啊，对不对？他而且他是在以法莲的这个地方，山地的地方，可能也是平常就是说这种比较像样的传道人他不愿意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如果德州那种小乡下，对不对？你找传道人还找不到，他终于有一个人来了。哎呀，帮我们要来复兴我这个教会啊，对不对？很高兴啊，赐福于我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立位人来做祭司啊。
很久以前我曾经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刚信主，我就欺负他们。
哦，你欺负他们了，你常常做这个事啦。对啊，
我还好啦。
对，所以等到人家灵命稍微成长一点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蒙哥以前讲的好像都不太对。
我是这样欺负他们的。我就说假如有一个教会，他们很愿意服侍神，妈妈愿意出钱，儿子愿意出力，而且呢他们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要去找一位传道人来帮助他们建立这个教会。
有啊，这个常常听到啊。
并且找的传道人呢是很有名的传道人，
正统闽南福音派神学院毕业，对不对？这个血统纯正，
传道人来了之后也跟他们相处甚为融洽啊，
对
他们呢大家都同意，觉得说哎呀，这下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们。请问这样一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呢？
你这那也要看看他们发展怎么样，后来这样很好的也有啊。
哎呀呀呀，也就先问到这里嘛。那弟兄姐妹刚刚信主，是不是傻乎乎听着这样眉开眼笑，说那一定很好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念这个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念完了大家脸色大变，说不出话来。
哦，那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的了。
出在哪里了？
出在第七节这个地方。
第七节，我看看，等一下，第七节是什么？
对，你再读一下这第七问题。
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你说年纪太轻是吧？
对啦，就是传道人，就是我以前也被这个比较年长一点的，比较这个在组里面比较久的基督徒，因为小辈也曾经服务过教会的所谓聘牧委员会啊，对不对？都再三叮咛啊，请来的这个牧师牧者是可以不错，但是年纪不能太轻啊，
一定要已婚是吧？
哎，对呀、啊，所以大概就是少年人这个东西才出问题啦，对不对？你要是找一个对不对已经比较有经验的啦，有北美牧会经验啊，对不对？他也已经有家有室，看起来比较像一个还完整的家庭。
人家有家有室啊，又有牧会经验，他到你教会，你能够带他像儿子一样吗？
那你不要看，那你也要看，
你要么在这里出问题，要么在那里出问题、
啊。哦，你说的也是了，这个都是，所以你刚从神学院毕业那种年轻有好处啊，对不对？因为对他来讲，他也是在学习嘛，对不对？
是。
最近才跟一个决定全时间出来服侍的弟兄跟他谈嘛，他就说他现在选择这个教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很年轻，他也才刚服侍，他觉得他必须要跟这个教会啊一起学习啊，他有这个很谦卑的心啊，
是是是，
所以对方也大概觉得说他还蛮年轻的，所以大家一起学习这样子，所以呢两边就才可以一拍即合嘛。对不对？你这姿态摆太高，你就什么都懂了，我们请你来做太上皇吗？对不对？人家教会这边也怕、啊、对不对？到时候控制不了你。
我们越谈好像这个士师记十七章是越像我们今天的情况，
就很实际的事情啊，对不对？你找一个太嫩的来，你又怕带不起来，找一个太老练来呢，你又怕他把教会带到其他的方向。所以最好就是呢找一个年轻人来，对他跟像儿子一样慢慢的抚养他，希望把他养大啊。
反正大家对于啊什么叫做耶和华赐福于我，什么叫做耶和华赐福于你，什么叫做服侍耶和华，什么叫做服侍耶和华的人啊，什么是教堂，什么是神堂，哎呀，各有各的
分歧啊。
哎，对对对对，然后个人任意而行啊。
嗯，
那再往下呢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啊。
就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感情甚笃也会出问题就对了。
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不对，就是除了耶和华不对之外。是不是？要不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做了这么多事情，做了这么多的吩咐，立了这么多的规矩，那你想想这个洪水以后，全地要是有一家人这样愿意寻求耶和华，哪怕他的方法是错的啊，那也不是和乐相处成了一个新的小佛教吗？对不对？哎，就是说了半天是耶和华太难伺候。
哦，你说了半天话真的越来越难听哎，哎呦。一听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好像搞不好还有我们听众里面还有牧者的，万一人家他就是现在在这样子，是不是？
不，
你讲人家是小佛教，人家多伤心啊。
如果是牧者他一定听得懂，他一定哈哈大笑，他说你们讲的真对。
我现在、啊、他会讲的真对啊。
我现在服侍的教会就好像米迦的神堂。不但有神堂，背后还有个慈禧太后，就是米迦的妈。
哦，对对对对对，哦，对，哎，对呀、啊，他们家到底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呢？是这个立位的少年人呢，还是米迦说了算？还是米迦他妈妈说了算？
我看可能是贝妈妈说了算呢。
是蒙哥，现在你不能常常拿节目那边报私仇啊？
我没有报私仇啊。
对，真是。
好了好了，下次再谈，下次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 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